使徒行传第二十章逐节注解导读。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走遍了那一带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然后来到希腊，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他就定意从马其顿回去。同他到亚细亚去的有庇里亚人庇罗斯的儿子索巴特、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和西宫都，还有特庇人该犹并提摩太，又有亚细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摩。这些人先走，在特罗亚等候我们。过了除教的日子，我们从腓立比开船，五天到了特罗亚，和他们相会，在那里住了七天。保罗心里定意，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所以先向西经过马其顿和亚该亚，回访这一带的教会。这些教会有负担捐助耶路撒冷教会。保罗可能于主后54年5月离开以弗所前往马其顿，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走遍了那一带地方，然后到了哥林多。他可能于主后56年在马其顿写了哥林多后书。希腊，指巴尔干半岛南方的亚该亚省，首府是哥林多。保罗在哥林多住了三个月，可能是主后56至57年的冬天，航运停止。他原来的计划可能是过了冬天就从哥林多东面的坚格里港直接坐船往叙利亚去，先回安提阿教会报告，然后再去耶路撒冷。此时有许多犹太人坐船去耶路撒冷守逾越节，可能有人谋划在船上把保罗推下海。圣灵不允许这个计划得逞，就让保罗改变了计划，让一部分同工坐船前往特罗亚等候，自己先到马其顿，等过了逾越节，再从腓立比坐船前往特罗亚会合。保罗可能在这三个月里写了加拉太书和罗马书。与保罗一起去亚细亚的这些人，可能是马其顿各教会的代表，要把外邦教会的爱心捐献护送到耶路撒冷，显明爱心的凭据。保罗极力避免自己携带捐资，以免给魔鬼留破口。特庇人该犹，可能就是马其顿人该犹，他可能是马其顿人，但住在小亚细亚的特庇。在使徒行传中，我们这个词最后一次出现在腓立比，现在再度出现在腓立比，可能是本书的作者路加过去7年里一直在腓立比，现在再度与保罗会合，加入了他的旅程。从此路加一直与保罗同行，陪他同往罗马，直到保罗最后殉道。本书以后的细节也越发显得生动。过了除教的日子，只过了逾越节，避开拥往耶路撒冷守节的犹太人，从腓立比到特罗亚的旅程比上次从特罗亚到腓立比多了3天，可能因为风向不顺。7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有一个少年人名叫尤推古，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保罗讲了多时，少年人睡熟了，就从3层楼上掉下去，扶起他来已经死了。保罗下去扶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保罗又上去掰饼 吃了，谈论许久，直到天亮，这才走了。有人把那童子活活的领来，得的安慰不少。七日的第一日，至星期天，初期教会的门徒白天都必须工作，晚上才能参加聚会，所以聚会常常在晚上进行。因为保罗牵挂教会，这次见面又可能是最后一次了，所以只讲到半夜。这里的教会都是外邦人，所以路加并非按犹太算法，从日落到日落算一天，而是按罗马算法，从午夜到午夜算一天。因为这里清楚地指出，天亮已经是次日，并不是日落后才算次日。保罗在特罗亚住了七天，但只提到聚会掰饼这一天，可能是因为当时的门徒已经特别将七日的第一日从一般日子里分别出来，专门为纪念主而聚集在一起。初期教会的聚会常常在一座房子的楼上，因为古代楼房里最大的房间都位于顶层，下层的房间都会被承重墙分割成小房间。尤推古是个希腊名字，意思是幸运。他果然很幸运，这位少年人可能白天忙碌了一天，现在已经很累了，楼上又有好些灯烛，容易缺氧，所以困倦沉睡，不幸落窗身亡。根据医生路加的确诊，他已经死了，并非昏迷不醒。保罗伏在他身上抱着他，并不是对一个可能有骨折或脑震荡的人的正确急救方法，而是像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一样施行神迹。教会的聚会出了人命，这是一件大事，但稀奇的是，不但保罗泰然自若，众人也都非常淡定，大家都对圣灵的大能和使徒的权柄很有信心。他们掰饼吃了，谈论许久，直到天亮这才走了。当时可能是掰饼聚会与爱宴聚餐在一起进行，所以众人又吃又喝，竟然一点也不着急。当保罗定义前往耶路撒冷之后，一直就麻烦不断。先是外邦人要抓他，然后是犹太人要害他，现在是聚会出了人命。但这一切既是圣灵的指证，也是圣灵的安慰。保罗的三次宣教旅程都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外面的逼迫是推动宣教之帆的东风，里面的难处也是主给教会预备的安慰。保罗虽然走了，尤推古却复活了，这不是为了孩子，而是为了教会。众人从圣灵那里得的安慰不少，从此他们知道，虽然不再有保罗，但却永远有基督。圣灵所带领的宣教不是让人跟随使徒，而是让人得着基督。我们先上船开往亚朔去，意思要在那里接保罗，因为他是这样安排的，他自己打算要步行。他既在亚朔与我们相会，我们就接他上船，来到米推利尼，从那里开船，次日到了基阿的对面，又次日在撒摩靠岸，又次日来到米利都。乃因保罗早已定义越过以弗所，免得在亚细亚单言，他急忙前走，巴不得赶五旬节能到耶路撒冷。从特洛亚向南到达亚朔，航海距离约65公里，沿海岸步行距离约50公里。保罗特意这样安排，也许是需要一天单独的时间与神交通。圣灵已经在一路上向他指示，前面将有极大的危险在等候他，所以他需要与主有深入的交通，才能行完当行的路程。亚朔是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开办学院迎娶公主的地方， 被波斯帝国征服后，亚里士多德逃往马其顿，辅导亚历山大。最后，波斯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保罗从亚历山大特罗亚一路走到亚述，心中对世事的变幻莫测有何感触呢？从亚述向南到达米推利尼，航海距离约45公里。米推利尼是希腊七贤毕塔库斯的家乡，他最著名的格言是认清你的时机。在米推利尼停泊的一夜，保罗有没有认清自己的时机呢？从米推利尼向南到达基阿的对面，也就是士美拿和以弗所之间突出的半岛的尖端，航海距离约100公里。基阿是诗人荷马的家乡，在基阿的对面停泊的一夜，保罗的心中对荷马的史诗有何感慨呢？从基阿岛的对面向东南到达萨摩，航海距离约100公里。萨摩岛是讲故事的伊索、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和基比鸠鲁派始祖基比鸠鲁的家乡，在这里停泊的一夜，保罗有没有想到伊索的预言和雅典的哲学家们呢？从萨摩向南到达米利都，航海距离约60公里。米利都是希腊七贤泰勒斯的家乡，他是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被誉为哲学之祖、科学之父。泰勒斯的格言“认识你自己”是德尔斐神庙门口最著名的箴言，劝人醒悟，人只是人，并非诸神。在米利都等候的几天里，保罗又是怎样认识自己、认识神的呢？13至15节是保罗一路沿着爱琴海东岸南下航行的路线。这种跳岛式的古代航行方式，是因为爱琴海的夏天通常只有白天起风，而小亚细亚沿岸的狭长海峡又布满了小岛，夜间航行既慢又危险。路加不厌其烦地描述这些细节，是要让读者体会保罗一路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基督的爱激励他一心行完自己的路程，完成领受的职事。保罗早已定义越过以弗所，免得在亚细亚单言，只他上了一条不在以弗所停靠的船。保罗的决定乃是出于圣灵的催逼。2年前，保罗在以弗所传道时，曾引起极大的骚乱。他若此时出现，可能会被人缠上，难以脱身，无法在五旬节前赶到耶路撒冷。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保罗自知此去耶路撒冷面临危险，所以争取最后的机会向教会的领袖们话别。他此刻最关心的就是教会的长老。以弗所在米利都北面约63公里，往返路途需要3天。保罗的船要在米利都至少停留3天，等候以弗所的长老们前来。18至35节是保罗的临别赠言，也是使徒行传中唯一一段对教会的勉励，整体用知道和现在做关键词，组成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 A. 长老知道保罗的侍奉。 B. 现在保罗的领受。 C. 保罗知道自己已经尽责。 D. 叮嘱长老的责任。C1. 保罗知道教会将有危机。B1. 现在保罗的交托。A1. 长老知道保罗的舍己。18-21节是保罗把自己的侍奉作为长老的榜样，这也是今天每一个侍奉神的人都应当效法的。一，服侍主，不是讨好人。二，凡事谦卑，做众人的仆人，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三，眼中流泪，对信徒有真正的关爱之心。四，经历试炼，忍耐坚毅，坚持做工。五，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虽然凡事谦卑，但却不能以牺牲真理为代价。凡是能在主里造就人、建立教会的，都是有益的。不管得时不得时，无论当众还是私下，都必须说。一个教会的牧者，若是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就是有福的教会。六，对犹太人和希腊人宣教，没有种族、文化歧视和偏见。七，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传讲全备福音，能使人得救的悔改，不是向良心、道德或法律悔改，乃是向神悔改，不是按神之外的标准悔改，乃是按神自己为标准悔改。既然是以神自己为标准，悔改者就不可能自以为从此就变成了好人，而会认识到自己永远都是有限的人，所以必须永远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22-24节是保罗现在的领受。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可译为现在我被圣灵催迫要往耶路撒冷去。圣灵的感动不是人的头脑发热一时冲动，而是经过了长时间的冷静思考，心里仍有催迫和捆绑，只有完全顺服，灵里才会轻松释放。圣灵并没有向保罗启示前往耶路撒冷的目的，所以他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圣灵已经在各城向他指证，前面有捆锁与患难等待他，所以保罗估计可能与以弗所的长老们没有机会再见了。他到耶路撒冷以后，果然就被捕，辗转送往罗马，虽然曾获短暂释放，但还没有回到以弗所，就再次被捕殉道。圣灵在各城的指证是预告，而不是禁止。今天，许多人寻求圣灵带领，神的旨意，其实只是想趋吉避凶，只想知道怎样最体贴自己，却不想知道怎样最讨神喜悦。如果圣灵向我们预告前面有捆锁与患难，我们还会继续顺服前行吗？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乃是明知前面有捆锁与患难，仍然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正如主耶稣明知他将会在耶路撒冷受死，却仍定义向耶路撒冷去。出于圣灵的带领，都是一个原则，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这样，当我们预备见主的时候，就可以坦然地说，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保罗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就是向犹太人和外邦人传福音，这也是每个信徒所领受的职事。神恩惠的福音就是神国的道，福音不只是让人得着平安喜乐和永生，更要领得救的人进入神国，伏在神的权柄管理之下。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保罗已经知道自己将不能与以弗所的长老们再见，所欣慰的是自己已经尽责。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这是引用神对先知以西结的吩咐，表明保罗已经把神的旨意原原本本地转达了。今天神把每个信徒摆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就对周围的人欠了福音的债。信徒对于传福音的正确态度是：一，传福音是责任，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二，传福音是恩典，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三，传福音要忠心，如果我们忠心传了福音，对方却不接受，罪不在我身上，正如神所说的，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四，传福音要全备，神的旨意应当没有一样避讳不传，不能用谄媚的话讨人的喜欢，求自己的利益，只传温馨的真理，却不传扎心的真理，只提平安喜乐，却不敢攻击罪恶，只讲慈爱怜悯，却不敢提地狱审判，舍己卑价，奉献侍奉。避讳不传的结果是为利混乱神的道，不但得罪了神，也让人无法得到真正的益处。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二十八节是保罗叮嘱长老的责任。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表明长老的选立乃是出于圣灵，是使徒在禁食祷告后按照圣灵的指示案例的。长老的职责是做全群的监督，这并非他们自己的选择，而是圣灵的托付。因此长老必须首先为自己谨慎，然后才能为全群谨慎。首先自己接受神的牧养，然后才能牧养神的教会。而长老最大的悲剧是没有监看周围，反而瞎了心眼，没有喂养别人，反而等着人喂。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这句话揭示了教会的定义。教会并非一群人仰慕耶稣的理想榜样，试图遵行他的伦理教训，而是主用宝血赎买的产业。那血是基督的血，也就是神的血。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 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29-31节是保罗所知道教会即将面临的危机。圣灵之所以设立全群的监督，是因为仇敌必然会从外面和里面攻击神的产业。一，外来的假教师，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任何歪曲、增添、减少或离弃真理的，都是假师傅。任何只讲道理、对错和利益，却没有爱心、连续和榜样的，都是假牧人。假教师和假牧人都是凶暴的豺狼。二，里面的被盗者，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后来，以弗所教会果然面临异端的攻击。教会最大的危险不是逼迫，而是异端。逼迫只会洁净教会，使信徒灵命复兴，异端却会败坏教会，使信徒半死不活。但长老若牢记使徒的劝诫，警醒监督，教会就可以在防范异端的过程中变得更加老练。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32节是保罗现在的交托。教会是神的教会，神是教会唯一的依靠。因此，保罗虽然知道教会必有内忧外患，但却放心地把长老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众长老必须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这道，遵行这道，才能被神的话语建立，并且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丰丰富富地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恩惠的道，意思是，神的话语是白白的恩典，是人所不配受的。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33-35节是保罗把自己的舍己之爱作为长老的榜样，这也是今天每一个侍奉神的人都当效法的。一，长老在物质生活上不应该给撒旦留下任何破口，不但不能贪图别人的财物，还要劳苦扶助别人。二，长老的生命被主对付，生活才能为神摆上。为神舍去的越多，从主领受的越大，以致成为神赐福教会的管道。所以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句话在四福音书中没有记载，可能是保罗用这句话来总结主耶稣服侍人的一生，也可能是来自其他使徒的口传。无论是物质还是属灵，这个原则都是真的。三，保罗可以自食其力，却没有要求传道人都亲自做工。但一个神所呼召的传道人，即使教会的供应不足，也不能擅离岗位，因为无论是自己做工，还是教会供应，都是神的供应。保罗说完了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景象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去了。当时 祷告的姿势是站着的，但在严肃的场合下也会跪下祷告。拥抱和亲嘴是古代中东人表达亲密的礼节。以弗所长老与保罗的送别场面不能不令人动容，这是保罗与教会之间的彼此相爱，因为他们都领受了主的爱。路加详细记录了一路之上众教会与保罗之间的彼此相爱，但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却高喊除掉他，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谁才是神真正的百姓已经一目了然了。虽然长老们必然都已看淡今生，单单望定永恒，知道将来会在天上重聚，但仍然会为生离死别而伤心，因为他们的确在主里彼此相爱。今天虽然我们都知道受苦不要以为奇怪，不必执着于今生的安逸，但如果我们在弟兄姊妹的需要和难处面前内心淡漠，缺乏连续同情，只会冷静地用永恒来说教，无论表面上怎样属灵，实际上都没有彼此相爱。没有爱的真理并不能让世人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使徒行传并不是一本流水账，而是圣灵的默示。有时候路加将旅程浓缩，免得我们迷失在细节里，有时候他又让我们与保罗一同漂洋过海，同行他的路程。当我们在爱里与保罗同往耶路撒冷的时候，就能体会到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里面会有怎样的安息和不安。一，他是一个灵里蛮有安息的人。克罗亚少年坠楼的意外没有让他发慌，心中所想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他被主得着以后，一生活着就是基督，不但自己活在主的管理中，环境也在主的管理下，所以他能在半夜歌唱，不但自己信心得坚固，也能坚固别人，因为没有什么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二，他是一个灵里急切不安的人。以弗所教会面临的危机让他挂心，一边努力面前的，一边内心呼喊必须往罗马去看看。一个在主里得享安息的人也会在服侍主的工作上急切敏感。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不但抚平我们内心的烦躁，也催迫我们与他一同定义往耶路撒冷去，并且心甚迫切，为要行完当跑的路程，欣然向主交账。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